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6回。两个时辰之后啊，韩立一脸疲惫之色的缓缓走了出来。因为时间比较紧啊，只能布置完了一小部分，但这也应该足够了。韩立观察了一下四周，还是没有人到此来过，这才放心的收起了隔音戒，将神风舟放出，御气而走。俗话说得好啊，艺高人胆大。韩立孤身一人深入皇宫大内布置大阵的过程，可以说做的是悄然无声，没有惊动任何一名黑煞教之人。那四大雪士在黑煞教主的吩咐下，虽然说是警惕非常，但就像韩立所想的那样，他们只是在黑煞教主闭关的冷宫处设下了密密麻麻的岗哨，其余的地方呢反而比以往啊更松懈了许多，这也是韩立如此顺利进出的原因之一。飞回到秦宅的时候，天还没有亮，韩立干脆也不睡了，就在床上是打坐养神到天亮。等到了早上，他在若无其事的走屋门，和其他人一样的都聚在一间大厅内，像平常一样的说话谈笑，讨论着即将发生的大战，丝毫没有提起颠倒五行阵的事情。在韩立心里头，嘿，这样的保命后手啊，自然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若是用不上此阵就能大胜的话，那他就更欣喜了。这套颠倒五行阵仍可以成为他的杀手锏。刘静等黄风古同门当然不知道这韩立脑子里边转的是什么弯弯绕，但是一说到晚上的大战呢，人人脸上都露出了跃跃欲试的表情，还有那么几分兴奋异常。在他们中啊，除了刘静等少数两三个人之外，大部分人都没有和筑基期修士交手的经验，这也是韩立不太看好此次行动的主要原因。韩立一向认为啊，没有经历过血腥洗礼的修士，即使修为再高，在面对经验丰富的对手的时候，肯定会吃大亏的，弄不好啊就会丢了性命，那也不是啥新鲜事儿。所以他看到这些人说笑的样子，眼中却偶尔露出了古怪的神情。毕竟能修炼到筑基期的修士，有哪个不是吃尽了千辛万苦啊，才能有今天这点修为。但是今夜一战之后，这些人却大有可能身葬于此，想一想还真是惋惜至极。韩师弟，能不能陪我走一下啊？原本正和钟卫娘说笑的陈巧倩，在刚才扫过韩立面孔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开口邀请道。这一句话呀，嘿，不光韩立愕然呐，其他几名陈巧倩的同门更是张嘴结舌的模样，他们都用不可思议的目光望着韩立和一向被男修士冷若冰霜的小师妹。看到韩立仿佛有些呆傻的样子，钟卫娘却眼珠一转，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她突然扶耳在陈巧倩的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顿时啊，这位陈师妹脸上绯红一片，狠狠地白了她一眼之后，才大方地先走出了大厅，一副静等韩立跟过来的样子。小师弟，我说你还愣着干什么呀？有陈师妹这样的家人在外面等着，犹豫什么劲儿啊？刘静笑着走了过来，轻拍了一下韩立的肩膀。韩立使劲地揉了揉鼻子，想苦笑一下，但不知道为什么却没有笑出来。干笑了几声之后，在那些男修士非常羡慕，多少还有点嫉妒的眼神中，还是跟了出去。若是再迟疑下去，那不显得他太心虚了？他可不认为他有什么好怕对方的，不就是一个女人吗？走到了厅外，陈巧倩呢，正楚楚动人的望着花园方向，有些出神。听到韩立走出来的脚步声之后，就头也不回的冷冷说道：“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tts.com。
陪我到花园里走一下吧，我有几件事想请教一下师弟。说完这话，他也不等韩立回答，就自顾自地走了过去，似乎肯定韩立一定会答应似的。韩立望着对方动人的背影，不知不觉地皱起了双眉，想了想之后，还是无声一笑地跟了过去。和一位动人的美女一起散步，的确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韩立在陈巧倩数步远的地方，欣赏着其婉约绰绰的身姿，觉得这趟出来大有所值。何况他一想到这位大美女当年和自己的一番艳遇，更感到心里边有一番说不清的滋味。没想到当年我和大哥都看走了眼，一直认为阁下能从血色试炼中夺魁而出只是运气好一点罢了，没想到韩师弟当年竟是扮猪吃老虎的样子，不但将我们兄妹两人骗过，就是当场在场的那么多高人，恐怕同样的蒙在了鼓里吧。韩立正在想入非非的时候，陈巧倩背对着他淡淡的说道。其实这些话呢，韩立早有几分预料，没有表现出什么意外之色，而是挠了挠自己的后脑勺，轻笑着说道：陈师姐，说笑了，什么扮猪吃老虎，小弟当时的确是走了大运才能侥幸过关的。韩立说这话的时候，脸上丝毫异样都没有，仿佛啊真是这么一回事。韩师弟到现在还想蒙骗我吗？陈巧倩仿佛被韩立此话惹得有些生气了，声音一寒之后，人忽然转过身子，一双明眸冷冰冰的。见此情景，韩立露出了愕然的模样，一副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您会动怒的样子。这位当年的陈师妹见韩立这般表情，就更加恼怒了。好，血色试炼的事情我不再问你，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要老老实实的回答我。他口气虽然更加冰冷，但是脸上却出现了异样的神情。什么事儿？陈师姐尽管问就是了，在下一定如实回话。韩立隐隐意识到了什么，心里更加不安了，但表面上还是做出了诚恳至极的模样。陈巧倩问出这话的时候，脸颊上升起了一丝红晕，整个人略带一些羞涩，然后神情紧张地等着韩立的回复。七八年前，韩立低头沉思了起来，似乎在回想什么，实际上韩立心里却在打鼓。怎么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位还没有熄了寻找自己的念头，而且看他神情的羞涩样子，难道还针对救他之人动情了不成？这倒不是韩立不解风情，而是他呀从来没有和这个女人结成双修伴侣的念头。不知道为什么，韩立虽然对着陈巧倩有些正常的男女想法，但是一旦涉及到感情问题的时候，韩立就自动地将其排除在外。也许当年对方和陆师兄亲热的一幕，让他至今无法接受这个女人吧。七八年前，在下正帮马师兄看守药园，血色试炼不就是那个时候吗？哎，陈师姐，为什么要这么问呢？韩立抬起头来坦然地回答道，甚至脸上还恰到好处地露出了一些好奇之色。陈巧倩刷了一下脸色变得苍白，咬了一下红唇之后，有点生硬地说道：没有，可我记得韩师弟当年正好外出过一次，时间上似乎刚刚好啊。哦，那是我正在准备血色试炼，所以外出收购一些法器符箓，不过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 听到韩立如此一说呀，陈巧倩半晌无语，只是冷冷的用目光望着韩立，直盯着韩立，心里头有些发毛。行了，既然这样，就没什么话可说了。师弟，你可以走了，我想一个人静静的待一会儿。陈巧倩的脸上闪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之色，轻轻的把脸转到了一边去，声音充满了疲倦之意。韩立一见，叹了口气，知道不管对方信不信这番话，这位陈师姐啊都不会再打扰自己了。因为他敬而远之的意思，这位师姐应该听得出来才是，而凭对方的骄傲性子，自然不会接二连三的主动来找他了。师姐，那我告辞了。韩立双手一抱，没有丝毫停留的转身走出了花园。等到韩立的身影彻底消失之后，陈巧倩才回过身来，用复杂的眼神望着园门的方向，悠悠的低声说：不是你又会是谁？当年谷中有此实力而又恰巧外出的人也只有你了，韩师弟。说完这话，他来到了一朵盛开的牡丹花前，伸出玉指轻轻一折，将那妖艳欲滴的花朵灵巧的采摘了下来，并放在鼻子下轻轻一闻，伴随着芬芳的花香，陈巧倩整个人陷入了沉思的天地。韩立呢？韩立出了花园，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啊，摇摇头，就脚步轻快的返回了厅内。这其他人呢，见韩立这么快就回来了，都有点吃惊，不过也没有谁这么不识趣，还主动上来打听啊，你们两个人去哪儿了，都聊了什么呀，陈师妹是不是已经对你表达了爱慕之心呢？即使有人说了几句韩立和陈巧倩的玩笑话，可是韩立也不在意的一笑了之，脸上没有丝毫的异样。不大功夫，这陈巧倩也回来了，脸色如常的还坐在了钟卫娘身边，继续和她说着悄悄话。这其他人这么一看，自然不好意思再拿两个人的事儿说笑了呀，也没啥意思呀，就马上还把话题转回到了要和黑煞教一战的事情上。时间过得飞快啊，白天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黄风谷的修士们早已回到了各自屋内，正在做着大战前的准备。虽然谁都觉得自己这方筑基期修士人数大占上风，那最后取胜应该是不成什么问题，但还都一个个谨慎万分，毕竟谁都不会拿自己的小命来马虎大意的。不过一想到剿灭黑煞教老巢之后能够得到的众多好处，这些人还是难耐心中的激动啊。毕竟平常这些人哪有机会可以光明正大的围剿筑基期的修士，当然和魔道修士厮杀那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的生死格斗除外啊。这次的黑煞教筑基期修士可不是一个两个，想必啊身上都有好材料好法器，这样一来呢，最后胜利的时候大家伙可以分到不少，特别是前来助拳的那些陈师妹的同门，其实大部分呢也是为了这点好处才来的这儿，不过这话只能埋在心里边，他不能和别人说，不是，否则光凭一句什么剿灭邪修的空话，喊两句口号，谁会无缘无故的来这儿和你拼命啊。韩立同样待在屋子里边，静静的检查着他手上的几个傀儡兽，而那蒙山四友则恭敬的站在他身前，一副以韩立为老大的样子。说起来，自从韩立的这些同门来了之后啊，黑脸老者倒也想上前和这些筑基期修士套些近乎，拉拉关系，看看要是把人家哄好了，哄高兴了，这么一乐，他能不能捞些好处。但是不管呢，是宋蒙等人还是后来的陈师妹等修士， 岂会把黑脸老者这样的练气期散修放在眼里啊？您还没到筑基期，您还是个散修，没组织没单位的人。几句不客气的话说出来之后，就将这几个人给打发掉了，让这几个人清楚地认识到，七大派中并不是每一个筑基期修士都愿意和他们交往的，因此呀，对韩立那是越发的敬畏了。这次和黑煞教一战，无论输赢，你们几个人没有必要去了，还是连夜出京暂避一时的好。韩立手上傀儡兽白光一闪，被收进了储物袋。可是前辈，我等怎么可以临阵退缩呀？哎，这不是什么退不退缩的问题，而你们根本就插不上手，私自加入今后只是白送命而已。这里呢有几件上阶法器，你们一人一件拿去吧，也算我这个做前辈的送的临别之礼吧。韩立摇了摇头，微微一笑，然后他的袍袖往桌面上一拂，上面就多出了数件闪闪发光的精致法器。韩立身上并非他没有多余的顶阶法器，而且数量呢还不在少数，毕竟他击杀了这么多的筑基期修士，收藏呢当然十分惊人。不过他可没有拿出来送这几个人的意思，几件上阶法器对这些练气期的散修来说就算是不错的礼物了，若是拿出顶阶法器来，恐怕反而会刺激这几个人的贪婪之心，更不利于他以后收服这几个人。果然蒙山寺有几个人见到这些法器，人人面带喜色，连连口中称谢啊，并放下海口说，韩立以后若是有什么事情需要他们几个人效劳，尽管到蒙山找他们就可以，他们四个人非常乐意，愿为韩立效力。无论是出去打架，还是为韩立搬家，还是为韩立刷锅洗碗看孩子，他们都愿意干。这既然听到了心里边想听的承诺呀，韩立干脆给足了他们面子，亲自将几个人呢送出了月都城，让这几个人更是感激不尽呐。可是在这个临走的时候，黑脸老者突然私下一把把韩立拉到了一边，小心地说，前辈，五妹是不是不会出现在黑煞教了？前辈什么也不用说，我等兄弟其实心知肚明的，就是四弟恐怕也猜到了几分，不过呀，大伙儿谁也没有点破这层纱窗而已，毕竟五妹以泥足深陷太深了，就这样再也不出现在我们面前也好，也好呀。大有深意的说完这些话，老者似乎放下了什么重担，恢复恭谨之色的向韩立告辞离去。韩立单在原地望着蒙山寺有渐渐远去的身影，心里还在琢磨黑脸老者最后话语的用意。片刻之后，韩立忽然间哑然一笑，然后飘然回城。等他回到秦宅的时候，这天早就黑了，黄风谷的众帮兄弟都已经在大厅内是整装待发，家伙事儿全准备好了。可是他却惊讶地发现，那位三师兄竟然不在屋里。韩立不禁一愣啊，向抱着一把蓝色长剑法器擦洗的宋萌问道，四师兄，三师兄呢？啊，刘师兄啊，说要去再劝说一下六师弟，若是六师弟答应一同前去，今晚一战就更有点把握了。嗨，不过照我看呢，咱刘师兄是白费时间，武玄那小子若是肯帮忙，当初他就不会离开的。
找六师兄去了？
韩立眉头一皱，刚想再细问一些的时候，刘静却以神色古怪的一个人从外面进来了。韩立一看他的脸是满脸愁云，知道这一趟他可是什么好事没碰到，而且呀，说不定还遇到了什么麻烦。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7回。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tts.com。